时隔一年，我们看不见中国的系列又要更新了。我们今天啊，要讲一讲河南泌阳县政府啊，发明了一种新的执法方式。这种执法方式啊，叫做虹吸式执法。我们过去啊，听说过钓鱼式执法，也听说过远洋捕捞，但是啊，这两种执法方式啊，跟虹吸式执法相比啊，那就显得幼稚多了，也低级多了啊。这个虹吸式执法充满了智慧啊，充满了精巧的制度设计。我仔细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堪比啊《水浒传》中间的智劫神城杠。那么到底这种虹吸式执法到底是怎么个充满智慧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这个虹吸式执法背后的故事啊。事情呢要从去年10月29号开始讲起啊。有一位高姓的货主啊，他在广西南宁卖了 6.7 吨猪脚，卖给了谁呢？卖给广东佛山的一个货主。那就要运过去啊 ,6.7 吨的猪脚啊，于是他就在一个货运的 APP 叫运满满上下单。那很快呢就有一个司机啊来接单了，而且这司机啊接单的价格还非常低啊。那么在10月29号下午3点钟，这司机就赶到了现场，把这 6.7 吨的猪脚全部装到了他的这个汽车上。那么这个货主呢跟这司机就共同验货，然后呢他验证了这司机的车牌号、运营的许可证，包括司机的这些联络方式啊。从广西南宁啊到广东佛山啊，距离不是特别远，大概也就400-500公里嘛，正常情况下5个小时就能运到。也就是说在10月29号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这个货呢就应该运到了广东佛山。但是啊，事有蹊跷的是啊，到了10月29号晚上12点，这货还没运到，那人家那个买主就问这个卖主了。那卖主呢就是一看还没到，就赶紧给这司机打电话。这司机接到电话之后呢就说半个小时之内就到，说完这句话呢就把电话给挂了。当时啊这个高姓货主呢也没太在意啊，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再一看啊，货还没到，那肯定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啊，再给这司机打电话就联络不上了。于是啊这个货主呢就赶紧上了个运满满的 APP， 这一上就发现肯定是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就这个司机啊从10月29号啊下午5点17分之后啊，他的定位信息就消失了，没有了。另外呢，他这辆汽车发现呢也不是向广东佛山开啊，他自己定位的那个目标是哪儿呢？是河南郑州。你想想啊，从广西南宁到广东佛山，他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绕到河南的首府郑州啊，这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啊。那当时啊这货主啊就觉得这可能是遇到了诈骗，于是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那个买主呢当时啊在广东佛山也打电话报警了。到了10月30号下午啊，这司机给这个高姓货主打电话联系上了，说啊他的车啊在河南泌阳那个地方一下高速啊就被当地的市场管理局给查扣了，让他赶紧去到现场去处理。那高姓货主一看这个河南泌阳离他这个广西南宁啊足足有1000多公里啊，他带着满腹的狐疑啊就赶到了河南泌阳。到了河南泌阳之后啊，人家的市场管理局就说了，说接到了群众举报，说他们这个整个这猪蹄啊中间啊运输啊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呢？说没有检验检疫合格证。那那个高姓货主啊就说了，他说有检验检疫合格证啊，他说你看，他就把那检疫合格证带给了这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说啊，你光有这个检验检疫合格证还不行啊，那运输的司机啊也没有带什么合同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呢就说你这汽车里头啊拉了这么多箱这个猪蹄儿，这猪蹄儿写啊都是啊10月22号生产的，你这个检疫合格证是10月29号的吗？但你10月22号生产的猪蹄儿啊，这猪蹄儿的量很大呀，一共有10000多个猪蹄儿啊，你10月22号这一天你得杀3700头猪，你才能生产这么多猪蹄儿。我切问你，全国哪个猪场一天能杀3700头猪啊？显然这中间有诈，就觉得这个货主啊这货有问题，于是就把它扣下了，就不发给他。那货主姓高的这个人呢，来来回回啊跑了这个河南泌阳好几次，但是一直都没有解决。他这里头啊最大的狐疑是什么呢？说他这个车明明是从广西南宁发车，目标应该是广东佛山，那这个司机怎么开到了泌阳了呢？ 他就问这个司机，司机就说他睡迷糊了，搞错了，定位错了，那怎么办呢？那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啊就这么撂下了。但是这个高姓货主呢，后来啊就把他这个信息啊就发到了一些货主的微信群里头。那这个很多货主就说他们也遇到了相似的这种经历啊。这相似的经历是什么呢？都是这个车开到了河南泌阳。你比如说去年九月份啊，就有一个货主呢，他呢是运鸡爪，这鸡爪呢也是从广西的南宁啊运到湖南一个城市。他去年九月十号开始运的，正常情况下呢，那这个货两天就到了。结果啊，这个司机啊开去之后，到了九月十一号就联系不上了，再一查这个音信皆无了。六天之后，这个司机才跟他货主联系，说他的货就被河南泌阳的市场管理局给查扣了。那个人家货主也奇怪啊，从广西南宁到湖南怀化，这中间也不经过河南泌阳啊，那中间也绕了大好几百公里啊，为什么呀？结果这司机呢就说他睡过头了，迷糊了，结果呢就开到了河南泌阳。那么这么多啊有类似经历的货主啊，他们就找到了记者，找到了封面新闻的记者。那封面新闻呢，从去年的十一月份，也包括去年十二月份呢，都相继做了报道。他们最开始的报道啊都比较简单，就把这些货主的经历简单讲了一下，然后就说这事情给人感觉不太对嘛，这一个司机为什么要绕路一千公里到河南泌阳呢？然后呢，那记者给那个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那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就说，他说那司机怎么绕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解释不了，他们是接到群众举报，就说这些鸡爪啊猪蹄啊有问题啊，于是他们就查扣了嘛。两次报道，但是啊类似的经历越来越多啊。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还有货主的车啊纷纷被拉到了河南泌阳，然后呢紧接着就被查扣了。那封面新闻呢就觉得这里头不太对，于是他们就派记者啊到河南泌阳啊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调查。这一调查啊就发现这里头啊充满了猫腻。首先是一个方面啊，他们发现到了那个市场管理局啊就问说，你这个这个司机啊都是被什么人举报的？那市场管理局就说了，被群众举报的。一查那里头真有举报单呢，举报单里就发现呢全是匿名的人举报，而且举报的时间点都特别精确啊。你想想啊，这些人呢长途绕路到了泌阳，一下子高速公路就被当地的群众发现了，而且仅仅凭外观就能发现啊他们没有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就发现了他们那个整个运输过程中间可能没有运货单没有合同，于是就给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这市场监督管理局呢马上雷霆出击啊，当天就把这车给扣了。这记者还发现呢这里头有一些比较蹊跷的事情啊，说啊当时记录这个举报单里头啊列的一些举报电话，这些举报电话他们在打的时候都是空号，那人家这个雷锋怎么打进去的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人家总而言之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接到了群众举报。那么当时记者就问啊，就市场监督管理局那执法大队的队长啊叫张兴，说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你这个举报的人都有一些奖励，那你们有没有给这些人奖励啊？是吧？那个张兴就说啊，按道理是应该有奖励的，但是呢我们因为工作忙就没有给他们奖励。所以记者就觉得很奇怪啊，没有奖励的话，这些人又是匿名，然后天天呢守在高速路口那个地方，就专门发现远道而来的绕路的这个冷藏车到这个地方，然后火眼金睛就发现这里头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没带，于是就把他举报了。人家张青说那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几个情况。所以记者就觉得这里头事有蹊跷，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记者就发现啊，他们过去不是做过两次报道吗？这两次报道呢分别是2025年的11月份和12月份，他们就做了一下统计，就发现啊这个泌阳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从2025年开始啊，这一年啊他们一共查扣了21辆这种车，这些车呢全都是在泌阳市的高速路口那个地方查获的，查获的这些车呢全部都是冷冻食品， 然后呢，他们把数量还做了一下统计啊，说7月31号查获了一辆，8月份查获了5辆，9月份查获了5辆，10月份不就查获了那个姓高的那个人吗？结果，这当时封面新闻就做了报道。结果这封面新闻做完报道之后啊，哎，你别说，人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就没有再查扣了。等到了12月份1号啊，12月份的2号和3号又分别查扣了2辆车。这个时候呢，这封面新闻又做了一次报道。做完这个报道之后呢，又没有查扣了。紧随其后，到了2026年的1月份，1月10号啊，好像又开始查扣了。这给人感觉也不太正常啊。那你如果要是说他违法的这个车辆出现啊，那为什么记者一报道，这个违法的车辆就不见了呢？然后呢，记者没报道，过去10天半个月以后，哎，这违法的车辆又开始陆续出现在泌阳这个地方呢？这里头也好像给人感觉反常。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记者发现啊，泌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扣的这21辆汽车的货物啊，他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他在网上公告，你来认领，如果你30天之内没有人认领的话，他就当做无主物。那么无主物怎么处理呢？又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啊，他就让有关那个检疫部门来检疫这车上的猪蹄啊、鸡爪啊还能不能吃啊。如果能吃，就走拍卖程序；如果不能吃，那就直接进行无害化处理了。在他这个21辆车里头啊，大概有一半是分别进行处理啊。无害化处理呢，他们是委托给泌阳县东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处理，处理费用呢是每吨1000块钱人民币。那么记者去调查，这个东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在泌阳县的马古铜镇西陈庄那注册地点在这儿，那记者就去了。到了这个西陈庄之后呢，就打听这个村民啊，因为你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啊，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是焚烧，就把这猪蹄啊什么之类的，你就像那个火葬场一样啊，你把它烧了，烧成骨灰啊。另外一种就深埋。但是啊，记者到这个村庄以后啊，那村民就跟他们讲，他说村子里根本没有焚烧炉，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深埋处理。那这就特别蹊跷了啊。那你这个泌阳市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东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是呢到现场又没有见到你这个无害化处理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这批所谓无害化处理的这些冷冻食品就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它不是还有一半啊走了拍卖程序吗？你在这个泌阳市人民政府的网站上它都公告了，看起来很规范的啊。你比如说去年8月22号啊，他们这个公告就讲到了，他说他们查扣的有一批牛副产品，这些牛副产品呢一共有8340公斤，那因为没有人来认领，于是就走拍卖程序啊给拍卖了。一共拍卖了多少钱呢？拍卖了103500块钱。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这些无主物103500块钱呢就全部罚没了，就上交了泌阳市的国库。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公告里面啊，记者就发现啊，他说这个拍卖的价格啊，都跟这个货物本身的实际价格之间相差甚远。你比如说，就是个牛副产品啊，8340公斤，一共拍卖了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你一除，平均每公斤的价格只有12块，那么每斤的价格只有6块钱。后来记者就联系到这个货主啊，你这车货大概值多少钱？货主说我这一车货是30万呢，30万你现在拍卖了只有10万块钱，那剩下20万呢？你正常拍卖的话，你如果要是能觉得这可以吃，那你拍卖个26、7万大家都认为这有情可原，你拍卖成10万，这不合常理。于是记者就调查发现，这个拍卖里头啊，这里有个评估公司，这评估公司呢是河南啊融科房地产资产评估所，一个房地产的评估所给这些猪蹄儿啊牛副产品来做评估，这本身就比较蹊跷了啊。但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河南融科房地产资产评估所在什么地方呢？它在河南安阳东风北路北段的一个这个楼上，这个办公地点啊距离河南泌阳啊有450公里之远呢。你想想，你泌阳县 你要是搞评估，你跑到安阳去找一家评估公司来做评估，这事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啊？紧随其后，这批货呢是委托谁来拍卖的呢？是委托信阳有一家公司叫资正拍卖公司来拍卖的。这资正拍卖公司呢，你再仔细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就更可疑了啊。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你这个拍卖公司拍卖的产品，你这里头都要拍卖目录，什么时间拍卖的，拍卖了多少钱，谁委托你拍卖的。结果呢，到了河南资正拍卖公司那网站上去看啊，他的拍卖目录是零，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拍卖记录。那么河南泌阳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他拍卖的那些货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呢？没人知道。紧随其后还有网友去扒啊，在整个这21家查扣的货品中间啊，他的这个评估公司啊，还有其他更可笑的。你比如说还有一家叫河南兴茂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啊也在安阳，也在东风北路北段上，跟着前面这个融科房地产资产评估所啊，在一栋楼，一个在3楼，一个在4楼，距离就是河南泌阳都是450公里。你看看这河南泌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也挺有意思的啊，查扣在泌阳，评估在安阳，拍卖在信阳，是吧？三阳开泰啊，有人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整个这个过程中间都是疑点重重。紧随其后啊，这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就是在21起啊被查扣的车辆中啊，这些车其中有20辆车都来自于河北一个县，河北威县，在河北的邢台下面啊。这河北邢台啊距河南泌阳啊有500公里啊，你想想他每次接单都是河北威县的司机，而其中有一辆车啊还反反复复在这个河南泌阳这地方出事儿。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啊，这司机如果你要是有一次被查扣了，下次你肯定不去泌阳了，对不对？你既然下高速公路休息，你为什么非得在泌阳这个地方下休息呢？你在前面几十公里那个地方休息不可以吗？你再过来的泌阳再去休息不可以吗？没有，人家呢是在这个地方被查扣一次，下次路过这个地方还进入到泌阳还被查扣。而且记者啊后来采访了这些司机，他们发现呢，这司机啊当时啊还没有拿到货主的运费呢。那么记者就问这些司机啊，但是你运费你要不要啊？结果这些司机都特别大度，说我们不要了，因为人家货主啊这货啊都被查扣了，我们也不好意思。所以你看一看这司机个个高风亮节啊，按道理来讲啊，这些司机啊从广西开到河南泌阳啊，这路途1000多公里啊，光油钱和过路费加起来就好几千，2-3千块钱肯定是有的啊。结果呢这些司机呢被查扣之后啊，他自己按说也没什么责任嘛，哎，连过路费他们都不要了，运费也不要了。你想想这河北威县出了这么一大批高风亮节的司机啊，那确确实实啊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么多疑点汇聚在一起啊，封面新闻的记者呢就出了一篇深度报道，而且呢他们找到了当地的公安机关，找到了当地的县政府。这个报道一出呢就引起了当地纪委的注意啊，当地纪委呢就指示当地的驻公安局的纪检委的这个工作组对这件事情开始进行调查。这是今年1月份的事情，到今年的6月15号，当地就发布了一个调查声明，说啊调查过程中间发现啊，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局长叫王磊，还有那执法大队的队长叫张兴，这两个人存在着明显的违法行为，已经被留置了。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非常严谨的调查，从重从快，绝不姑息，是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啊。其实这件事情啊，这个虽然那个联合调查组啊，现在最后的结论还没有出来啊，但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家听我刚才讲完之后，应该说已经清楚了。这件事情的原始啊过程就是河南泌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局长王磊，还有他那个执法大队的队长啊叫张兴，他们首先勾结了不法司机。这个不法司机呢，你要是不管你在哪接单，你接单必须啊都是这个冷冻食品，然后呢在网上运满上呢低价挂单。所谓低价是多少呢？他们都统计了啊， 大概比正常的运价低30%。那有人问你为什么低呢？他们就说有补贴吗？所以这些冷冻货主呢就愿意找他们来接单吗？一旦接了单，马上呢就把他们货车不远千里运到河南泌阳，然后呢就找人开始给他们打电话说举报啊。当然这个真的有没有举报我们现在都不确定啊，我估计可能都没有啊。然后呢这些执法大队就到现场把这个车查扣了。查扣之后，因为是冷冻车啊，那你这个货主你要赶到河南泌阳去处理，首先呢你横跨几千公里过去一趟啊，这个差旅费就花很多钱。再一个，当地的执法部门不买你的账的，你就算你带了检疫合格证，人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放你。于是就把这个冷冻货物呢放到当地的冷库里去储存，在当地的冷库里储存呢，那一天成本可就高了啊，压你个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一车货估计上也就不值钱了，也就是给人这个付这个储存费都不够了。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把这些所有的货物当做无阻货物在网上认领，认领完之后没人认领啊，就开始公开拍卖。拍卖完之后呢，其实啊这个拍卖我们也不知道啊，这钱可能他们就跟这些司机啊还有他不法的这个组织机构啊，包括那些评估公司啊，包括拍卖行啊，共同来分的。据说这司机啊每个人拉着一趟货啊可以拿到8000到10000块钱，比运费贵嘛，所以司机愿意干这事儿嘛。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就如此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虹吸执法啊，它确确实实啊比钓鱼式执法和远洋捕捞它技术含量要高。你想啊，这钓鱼执法啊，那些所谓被执法的人呐、啊、他都是违法的。比如说警察假装客户去抓那黑车司机，那黑车司机确实是违法，对不对？远洋捕捞也是如此啊，大多数远洋捕捞的行为啊它可能也是违法的，只不过人警察不远千里跨省跨国到那去帮你处理嘛，对吧？大家质疑它的合理性啊，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趋利性执法，就是警察抓黑车司机也好，抓这个远洋捕捞也好，都是可以对这个经济犯罪行为本身呢，他可以捞到好处，对你罚没，罚没完之后，他不可以搞到钱吗？但是虹吸式执法，人家搞了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呢，它本身呢就是事主过程中间是没有任何人违法的，而且它不远千里啊，你可以看一下，从广西南宁到广东佛山，这中间500公里，它结果往上兜圈子啊，就像一个虹吸管一样，把这个汽车啊货车就吸到了这个河南泌阳这个地方，一下高速一把拿下，这里头啊充满了智慧啊，充满了制度创新呐、啊。所以我就说它特别像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你想想智取生辰纲里头那杨志带着那个生辰纲走路的时候啊非常渴啊，这些响马们想劫他们也不太容易啊，那个个都带着刀，然后呢就卖酒了，卖酒的出来了，结果那杨志他不让他底下伙计买啊，是吧？他觉得这里头有可能有蒙汗药啊，结果这个时候有人过去之后啊，拿起一瓢酒就喝，然后呢他们就坐在那个地方左喝右喝的，给了钱都没事儿。这些人左看右看觉得没事儿了啊，于是杨志宇让底下的人去买，殊不知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个蒙汗药放在那个偷喝的那一瓢水里头去了，结果杨志和他底下的兄弟一喝完之后都被蒙倒了，倒也就全倒下了。你看智取生辰纲里头就充满了智慧嘛。两相对比，你会发现啊，泌阳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家也是充满了这种精巧的制度设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人家这个地方在制度创新领域内啊应该说是继往开来，贡献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为政府创收模式。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知道啊，泌阳市政府现在其实已经沦落为水泊梁山里头的响马，落草为寇的响马，他们其实就是设卡抢劫。当然了，现在最终的联合调查组的结论还没有出来啊，我们不知道啊，这里头到底就是少数政府部门里的蛀虫，他们自己胆大妄为啊，无法无天干的啊，还是有其他原因。但是这里头我们有一个背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泌阳市政府啊，因为在河南省啊，它的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有人就来统计了说，2022年， 它的一年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7.9亿，那么其中税收收入呢是11.4亿，非税收收入呢是6.6亿。2025年，它整个财政收入呢是21.55亿，其中税收收入是11.1亿，比三年前还降了0.3亿，但是非税收收入呢变成了10.5亿。那么在三年的时间里啊，非税收收入一下增长了59%。那么河南泌阳县啊，它的支出是多少呢？它2022年支出呢是42.4亿，到2025年的时候支出是50.4亿。你可以看到了啊，每年都有20-30亿的巨口，要靠转移支付。所以对这个政府来讲啊，财政收入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人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他们呢应该说是超额完成政府给他的指标。我看到有一个信息讲啊，说政府给了他一年啊这个罚没款的这个指标是7000多万，结果呢他们在2025年呢一下子完成了9500万。那这里头就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啊，按道理来讲23辆汽车被罚没啊，都在政府网站上这个公示，政府部门不觉得这蹊跷吗？全中国的汽车都跑到泌阳这个地方被罚没，为什么周围的县怎么就没有罚没，为什么只有泌阳罚没了呢？不正常，对不对？但这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了，这个罚没汽车一旦是被拍卖的话啊，最后的那个罚没款就交给了政府财政。那这里头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泌阳市政府啊，他们由于财政收入的压力，就是给各个政府部门一些非税收收入的这个压力包干，于是呢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些人呢就开始搞制度创新，一方面给政府啊创造了一些收入，另外一方面呢罚没过程中间的其他的那钱呢他们就私下私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少数政府官员落草为寇啊变成响马了，那整个政府啊都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抢劫机构的一部分，那么整个泌阳市政府啊都变成了水泊梁山。那现在我们不知道啊最终的调查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零星的报道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在有意的淡化这件事情。我看到媒体最新的报道啊，那不是有事主啊在报道之后，那他把当地的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给起诉了吗？行政复议吗？现在当地的法院就给他打电话，希望他撤诉。就这个事情啊，可以赔你钱，但你不要起诉了。就希望这个事情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的调查不能由泌阳县政府来主持，应该由更高级的政府啊来主持调查这件事情。否则，如果泌阳县政府自己本身有违法行为的话，那就很难调查清楚了嘛。但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泌阳市政府啊贡献的这个虹吸式执法啊，真的又构成了我们看不见中国的一部分啊，也为我们这个系列啊做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如果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就必须要做一个所有人都可能会变坏的假设。所以无论是钓鱼执法还是虹吸执法，它本质上不是没有防住坏人，而是没有防住好人变坏。
本来是到沿海到广东，这个司机骗了1000多公里到了你河南泌阳这个地方，司机呢说这个我骗行的理由是什么？导航错误，睡过头了，还有什么一马虎走错线了，骗了1000多公里。就是这里面啊，就是等于是联合起来明抢，然后当地也下了一个处理的文件。
虹吸执法在法律上可以讨论的点很多，但是在法理上值得讨论的就只有一句话，叫做接到群众举报。检查和扣获的行为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风声紧急偃旗息鼓，风声一过就死而复生。上级机关聚焦于具体的执法行为，反而没有人认真对待每次查扣行为的起点在哪，去接到了哪个群众的举报。
没有两个，只要是能够去动用自己手中那种便利的那种权利和执法的那种手段，太不要脸了。
但是这个事儿他能查到吗？
你想想，倒是一定要在公安院下超一个地方去。
因为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只要出发点是好的，人员行为的合法性就不需要验证，我管他接到了哪个群众的举报，反正我查是查到了。那这样先入为主的想法其实就是虹吸执法可以钻的空子。现代法律有个非常重要的